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12月9号，星期一。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为大家分享一些生活的小常识。我们稍稍的放松一下。这个小常识呢是和水有关的。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有没有习惯了随时从水龙头去获取水源这样的一个方式。可是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有一天遇到了一场大风暴，或者是攻击，或者很多的灾难，早上醒来的时候发现没水可喝，没有办法冲澡，也没有办法冲马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应对呢？在没有水的情况下呢，人类只能生存3天，所以在任何紧急的情况下，水都是非常重要的生存资源。所以我们要了解需要多少水，怎么样安全储存水，对于突发事件的应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可以想一想，是不是要储存一点点水，来确保我们在需要的时候呢，有足够的水资源。那么如果我们真的把储存水作为我们的应对计划，有几件事情我们就需要去了解一下。就是首先，在没有水的情况下，人类可以生存3天，所以最好储存2周的水量。水是很重的，每加仑就重8磅，所以一定要考虑储存水的地方要足够的结实。我们如果用比较大的容器去储存水的地方的话，那么我们尽量先把容器放在那里，然后再往容器里面加水。因为水加满了，或许我们就没有办法移动它了，对不对？听起来好像是不需要提醒大家。那么需要提醒的一点呢，就是水最好储存在比较阴凉、干燥、黑暗的地方，所以要远离直射阳光。还有一点啊，就是如果说真的是用水成困难的时候，我们就需要避免饮用含咖啡因的饮料，或者是酒精的饮料，或是茶，因为这些饮品会加速身体排水，从而增加对水的需求。怀孕的人、有病的人，或者生活在炎热气候中的人是需要更多的水的。当然我们的宠物呢也需要有足够的水。那么水怎么样储存呢？专家表示说，最简单而且最便宜的选择就是在家中储存购买的瓶装水。这些大包装的瓶装就可以堆放在衣橱啊，或是床底下。我们可以找一些并不妨碍我们日常生活，但是又容易拿到的地方。一般来说呢，每个人每天需要1加仑的水来满足饮用和洗漱的需求，所以水的储存量预算呢就会迅速的叠加，特别对于家庭来说。那么美国商品药品监管管理局，它并不要求瓶装水标示有效期限，有一些专家认为商业的瓶装水可以保质2年。也有一些专家认为呢，6个月内应该把储存的水用完，所以我们在6个月内可以不断的循环。再来看一下储水的容器啊，根据我们不同的预算和可用的空间，其实有多种容器是可以用来储备应急水的。比方说有一些埋地的水箱。什么叫埋地水箱啊？就是它可以在户外储存大量的水，甚至是几千加仑。可是呢，如果我们是生活在北方，就一定要注意啊，北方的冬天可是会结冰的，所以需要专业的安装，并且要安装额外的一些拱和管道才能使用。拱呢，就是可以通过拱把水给泵出来。还有一些大型的容器，比方说有一些容器是200到500加仑。那么这种呢，在市面上我们也可以找到，通常它会配有水龙头，我们就可以拧开水龙头，从这种大型的容器往外接水。像这一类的容器呢，有一些是可以安放在户外的，所以我们安放的时候还是应该小心放置，因为加满水它的重量可是相当重的，不容小觑，一旦歪倒会给我们带来麻烦。那么我们就要计算一下哦，1加仑的水呢大约是8磅，所以随着水的注入，重量就会迅速的累积。当然我们也可以用使用过的容器来储存水，虽然这样来说就比较便宜，但是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有几个要点。首先要确保这些容器是食品级的，最起码要 BPA free， 对不对？如果我们之前用它来储存食品，那么我们在装饮用水之前一定要对这些容器进行清洗，进行消毒。一定不要用那种储存过牛奶啊、果汁啊或是汽水的容器再去储存水，因为这样的饮料中它含有糖分的残留，它会促进细菌的生长。
专家建议说，我们就用那些储存水的容器来二次使用。比方说以前我们家中会有的那种大型的瓶装水容器，史嘉伦的那样的蓝色的塑料大桶。在这里啊，有一个小 tip 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如果我们家中有比较小的瓶装水，我们把它填满，然后呢把它放在冷冻冰箱中的空隙，这样是可以帮到冰箱去维持低温，也可以节省电力的。当然在紧急情况下呢，也是可以为我们提供饮用水的。还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怎么样准备储水容器，就是这个储存水的容器我们也需要注意一点，就是我们要用温热的肥皂水把这个储水的容器一定要洗干净，然后需要用热水彻底的冲洗干净。最好呢，专家建议要用一茶匙的无香味的家用液体氯漂白剂，还有一跨脱的水去混合，然后呢把我们自制的这个漂白剂的溶液就倒入到干净的容器之内，然后关闭摇晃均匀，来确保内部的表面都被覆盖，然后呢就让这个容器啊静静的静置30秒，然后把它清空，最后让这个容器自然的风干，或者用干净的纯净水把它冲洗一下就可以用了。好吧，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净化水。如果说真的是不幸有那么一天啊，我们需要用到储存水，可是我们发现这个储存的水它被用光了，那么就要学会用新的水源，并且我们还要学会怎么样把这个水去净化，就可以确保安全饮用。专家说啊，净化和过滤这两个术语呢，在水处理上是经常互换使用的，但是这两个术语实际上是不同的一个过程。净化呢，就是一个比过滤要更彻底的过程，过滤呢，仅仅是让水通过某种介质去除杂质，在紧急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咖啡过滤纸或者一件 T 恤衫就可以去过滤一下了。可是这样的方式呢，并没有办法去去除水中的有毒的化学物质和微生物，所以我们就需要净化。那么净化有几种方式啊？比方说我们把水煮开了，我们可以消毒，或者呢我们可以用漂白剂或者是碘。有一种设备叫做重力滤水过滤器，其实听这个名字就能明白，它就是利用重力，然后呢让水慢慢的过滤，并不需要电力，也不需要水压。那么这种过滤器啊，它肯定会有一个专用的滤芯的，我们用这种过滤器就可以过滤来自家附近的池塘中的水、河流中的水或者是小溪的水，还有雨水，来确保水质是安全饮用的。我们购买的时候可以去上网找一找适合于这种方式的过滤器。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我们把它煮开。很多人说把水煮开呢是净化水的最安全的方法之一，把水完全的煮开，而且保持开度至少要1分钟。如果我们住在是超过海拔6500英尺的地方，饮用前呢我们需要把水煮沸在3分钟。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刚刚提过的用漂白水，我们可以使用家用漂白水来净化水。漂白水的浓度呢，它是从 5% 到 8.25% 不等的，所以我们在使用前还是要确保比率是正确的。净化水的时候一定不要用添加香味的漂白水，彻底混合静置30分钟之后才可以再用。容器和漂白水的比例呢，我们可以这么记，5加仑是1/4少，7加仑一茶少，这个可能我们需要提前的，否则这个比例呢还是不大容易把握。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流动的淡水源，比方说我们到附近的小溪或者是河流去取水，我们可以做做功课啊，有一个叫做 findaspring.org， findaspring 就是找到一个小溪 .org， 到这个网站上我们就可以找找我们所在区域的泉水，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冷泉和热泉的数据库。如果我们家中附近是有这样的泉水的话，我们可以提前造访一下，并且记住这个水源在哪里。当然还是要注意，任何自然的水源可能都会有污染物，一定要过滤，一定要净化，来确保可以安全的饮用。好吧，我们退1万步来说，还有一个室内的水源我们可以用。室内的水源有什么呢？比方说我们的热水器，最起码它有30到80加仑的水，但是这种水我们一定要小心，因为它很有可能会烫，所以我们要先关闭电源，水箱的底部会有沉淀物，所以呢我们是从这里取出来的水要等到它静置变得清澈以后再去过滤才可以用，管道里的水也是如此。还有一些罐头食品里的水也可以烹饪，冰箱啊、冻库啊、瓶装水都可以用。 好吧，万不得已，马桶中的水箱中的水也是可以用的。当然我相信如果在特殊的情况下，水箱的水应该很快就会没有了。但是如果我们在马桶中加入一些蓝色的药片啊，那样的水是绝对不可以用的。还有就是游泳池的水和水疗中心的水，这样的水也是不能用的，因为通常呢，它会在里面加入很多的消毒剂，但是用这些水可以用来清洁和洗涤也是可以的。户外的水源呢，就包括湖泊、池塘、河流、泉水，还有未知的一些地下井、雨水。我们在选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要选择那些流动性比较快速的水源，泉水啊、河流，因为这些流动性比较快的水源，它的病原体会比一些比较慢的水源要少得多。当我们不确认这些水到底能不能用的时候，一定要进行净化。好吧，在节目的最后呢，提醒一下大家，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提前做一下计划，以备不时之需还是很重要的。最起码我们可以储备最少限度的需求量，如果预算或者空间有限的话呢，也最起码准备3天的用水，条件允许我们可以准备2周或者是更长时间的水。我们也可以购买一些高品质的过滤器，当今的社会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如果提前做好准备，或许在关键的时刻可以让我们变得从容一些。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